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吴一翔，
我是魏媛媛。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特朗普将延长亚洲行程，出席东亚峰会。
习近平讲述精准扶贫这四年。
博通拟1000亿美元收购高通。
证监会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并购重组。北汽新能源发布擎天柱计划，5年内建3000座光储换电站。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新网11月4号电，据外媒报道，白宫3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延长亚洲之行，出席东亚峰会。当地时间3号起，特朗普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启程，展开将近2周的亚洲5国访问行程。他将前往夏威夷，其后将先后飞往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此前有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不打算出席13号到14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而是计划在开幕日返回美国。不过美国白宫最新消息称，特朗普将出席此次东亚峰会。特朗普也表示，原本不准备参加的东亚峰会也纳入行程。路透社称，特朗普此次亚洲行访问行程从3号到14号，是于25年以来访问亚洲行程最久的美国总统。
11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微视频一个不能少，一起跟随习近平的原声，听他讲述精准扶贫这四年。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是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湘西18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的精准扶贫。他要求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他强调，要让贫困地区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如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我国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18大以来，中国6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脱贫，平均每2秒多脱贫一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发出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
11月4号，据美国2家权威媒体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半导体行业巨头博通有限拟议提出主动收购要约，斥资超过1000亿美元收购移动通讯和芯片巨头高通。如果这1000亿美元的天价交易得以成功，将是半导体行业历史上的第一收购案。据报道，博通计划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按照每股70美元的价格斥资1003亿美元收购高通。按照高通今日开盘55美元的股价计算，这一报价溢价约为27%。双方都没有确认这一消息。实际上，现在打算收购高通的博通早已不是过去为人熟知的那家博通，现在的博通实际上是收购了原来的博通，又保留了这个字号的芯片公司安华高。博通收购高通会有难题，报价或难打动高通，且反垄断调查很难搞定。双通1000亿美元合并案看起来很美，但真正要实现这个半导体行业史上第一并购案，博通 CEO 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和考验。
11月3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在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就奇虎360公布借壳江南嘉捷方案一事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证监会对奇虎360公布通过江南嘉捷重组上市方案一事有何评价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在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稳固、金融市场环境持续改善等良好条件下，企业根据需求自如选择境内或境外市场，已经具备做出一些积极制度安排和引导的条件。证监会将会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战略发展方向、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 A 股公司并购重组，并将对其中的重组上市交易进一步严格要求，并且会将继续高度关注 严厉打击并购重组中涉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11月4号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科学家最新研究评论表明，事实上人类拥有三个等级的意识，这一概念将有助于科学家未来开发具有真实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虽然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但在许多方面其计算能力仍未达到人类智力等级。为了解决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形成意识这一争议性问题，研究人员首先试着探索人类大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在该过程中，他们概述了人类思维意识的三种等级。总而言之，研究人员认为人类意识可能源自一组特殊的计算指令。该评论和著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系统科学家说，一旦我们能够在计算术语上阐明人类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异，这些计算术语编码在计算机中就不难了。目前这项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10月27号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11月3日，北汽新能源宣布擎天柱计划，即到2022年，擎天柱计划预计将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建成3000座光储换电站，累计投放换电车辆50万台，梯次储能电池利用超过5000兆瓦时。北汽新能源与合作伙伴的擎天柱计划，希望通过换电和电池再利用技术，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换电站、光伏发电进行融合。2016年，北汽新能源、奥动新能源与上海电八从北京开始，向全国开始换电的运营和投资建设。截至目前，北汽新能源在北京、厦门、兰州3市已投放超过3000辆换电出租车。此外，北汽新能源还进行了百站千车交付仪式。北汽新能源向首汽集团、营建新能源以及厦门、兰州、广州等企业正式交付换电出租车，目前已投放的换电出租车辆已超过3000余台。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公共场合侮辱国歌行为入刑，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徒刑。新华社北京11月4号电，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4号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时，今年10月1号起施行的国歌法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侮辱国旗、国徽罪，刑法修正案时，在刑法第299条中增加一款，对侮辱国歌行为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其中明确，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刑法修正案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日天气阴，17到23度，东北风3级，明日小雨，18到23度，东北风3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市长张庚来校解读19大精神，全校师生畅谈感想体会。11月2号下午，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庚来校做19大精神解读报告，全体校领导、中层干部、学校师生代表聆听报告，校党委书记林娟娟主持。张庚指出，党的19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他结合温州发展情况，对19大报告提出的新变革、新时代等进行详细深入解读，并且深情寄语温大学子。林娟娟总结指出，报告会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对我校师生深刻把握19大精神的要点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导。会后 全体师生畅谈感想体会。
校地合作又结新硕果，温州大学苍南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举行。11月3日下午，温州大学苍南研究院揭牌仪式在苍南县行政中心举行，这是我校与苍南县开展校地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温州大学苍南研究院工作将全面启动。校长李孝坤、副校长钱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永峰、苍南县委书记黄荣定、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青、副县长徐顺和、曾银林以及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苍南县委副书记胡长红主持仪式。温州大学苍南研究院旨在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高校与地方各自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日天气阴，17到23度，东北风3级，明日小雨，18到23度，东北风3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甄子丹、林片酬出演马云新片，铺戏李连杰力邀演出。11月4日消息，据香港媒体报道，下月8日起，在澳门揭开序幕的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择日下午在澳门科学馆举行记者会。4位明星大使之一的甄子丹和大师班主讲嘉宾吴宇森都有现身。对于舞蹈给他大概专业的高帽子，甄子丹谦逊表示，好演员到处都有，但最重要还是要做好本分。对于将于本月11号推出的网上短片《攻守道》，甄子丹表示，接受马云微博邀请，林片酬出演，更与马云对打。甄子丹表示，因和马云及另一位演出者李连杰相识，二人致电给他，力邀他演出《攻守道》，他当然会支持。人民的名义抄袭，周梅森原创，保留反诉权利。11月3日开始，关于《人民的名义》被诉抄袭一事在网上流传。消息称，上海浦东法院已正式受理作家刘三田、笔名男模，起诉《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及制片单位等8位被告，侵犯其原创作品长篇小说《暗香》著作权侵权案。此案于11月1日在法院立案。陈有希提供的诉讼服务告知书显示，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刘三田下达了受理案件的通知书。3日晚，周梅森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作品纯属我个人原创，我阅读的范围、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我不知道《暗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所谓抄袭的说法不值一驳，我保留反诉的权利，周梅森说。目前他尚未接到上海浦东法院的起诉书。
今天的新闻由陈笑笑编辑，导播瑜伽，我是吴一翔，
我是魏媛媛。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